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料本年度的财政预算赤字是1000亿元，高于预算案时候估计的481亿元，主要原因是土地收入下滑，房地产交投量低。他预料需要2到3年时间才可以恢复收支平衡。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在12月2日讨论香港整体经济和下一份财政预算案咨询。陈茂波在会上表示，计埋发行债券的收入和偿还到期的款项之后，初步估计在2024到2025年度综合赤字是1000亿元。他还说，为保公共财政稳健，今年初发表的预算案已经提出了一套全面财政整合的计划，包括发行政府债券、资源效率优化计划和削减开支等。但是就说人口急剧老化，医疗和福利开支增长会带来压力，政府在开源方面就相当忍手了，已经尽量减低对一般市民和中产人士的影响。选委界的苏长荣在问到政府失预算原因的时候，陈茂波回应说，赤字增加主要的原因是包括土地收入大幅下滑，九月前房地产市场交投量低，企业盈利状况没想象那么好，并指地缘政局、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等，今年香港资产市场仍然受压，影响政府卖地，还有楼宇印花税和利得税这些收入。至于经济增长的预测，现在修订为 2.5%， 是按年初预测的 2.5-3.5% 向低位修订，原因是高利率环境维持和地缘政治的影响。新民党何敬康指对政府表达收支平衡不乐观。陈茂波回应说，应该除了放眼在过去几个月，亦都要放眼中长期，经济周期之下政府不能够顺周期，而是要逆周期支持企业和市民，难免有赤字，并且强调绝对有信心赤字在3-4年之内恢复平衡。至于特朗普的政策对香港的影响，陈茂波就说，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包括对中国等国家加征关税，会干扰环球贸易和投资往来，难免影响作为细小外向型的经济体，好似香港。虽然香港较少直接出口美国，但是大陆输往美国的转口贸易就会受到较大的冲击。他并预计美国新政府将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或者增加当地通胀压力，减慢利率下调，影响香港的利率环境，延长港元偏强的时间，影响本地货物和服务的吸引力，还有抑压市民和旅客在香港的消费。但是他提到大陆提振经济措施和恢复深圳市户籍，居民可以一签多行赴港，有利本港零售和餐饮业。至于联系汇率，陈茂波就说，这个自1983年起实施，在过去几年经历高高低低的经济周期，但是认为一直行之有效，会持续实施。陈茂波又说，欧美、 金融界和商界仍然看好中国的发展，香港的主要投资者仍然是欧美，他还认为香港要巩固好投资者的信心。这样说，时事评论员陶杰和鲍伟聪在他们的网台节目《风云谷》里面就提到，陈茂波今次的1000亿元财政赤字是他们一早预料之中，他们一开始就不信陈茂波那480多亿财赤，他认为这里1000亿财政的赤字已经是执靓了盘数了。如果计真啲，用翻一啲正常啲嘅会计手段再审核个盘数，可能呢个赤字再翻一倍都唔止。佢哋同时睇唔到陈茂波有乜嘢提振香港经济嘅措施，只系大派定心丸，话喺三几年之后就可以达到嗰个收支平衡，呢啲纯粹系废话。因为到时他已经落了马了，到时的财政司已经不是他了。他现在大派定心丸，都是想外界的批评少些，不要那么尖锐那么吵的。卖地收入急速下滑，当然啦，香港政府仍然梦想维持高地价政策，不想贱卖土地嘛。你不卖，那人家不是不买咯，你怎会有收入呢？这些就是叫做揽炒。既然在开源方面见不到陈茂波有什么好的办法或者招数，但是在节流方面，陈茂波一样没有做出任何的表示。两位主持人在节目中提到的公务员减薪问题，陈茂波似乎不敢触及。另外，经常被人诟病的大花童大白象工程，亦都唔相信陈茂波有胆量去削减呢啲支出。佢哋都相信陈茂波能够做嘅削减开支，就係削减一啲医疗开支啦。即是话譬如揀下有啲长者呀，或者过滤下有啲阶层，喺佢哋使用某一种医疗福利用就要自己俾钱或者自己买药。提高使用的门槛，还有一样呢，就是削减2元的老人交通津贴。但是这些这么湿碎的福利开支只是杯水车薪，救不到经济。看来陈茂波对于节流方面能力已经是很有限的了。两位主持甚至乎好像沙盘推演那样讲话，如果港币真是和美国脱了欧之后，那就大幅贬值，唯有走大幅贬值的一途，可以有希望使到香港走出困境。但是如果真是大幅度贬值脱了欧，譬如去到港元对美元1:15那样，那到时香港人那个物业市场那个损失就大啊。这些都是两位主持在这里作为一种兵推的讨论的啫，真是实施起上来还有很多问题的，但是呢似乎就真是有希望哦。如果港币不走贬值的一途呢，我想啊，按照目前香港政府这班领导人的思维和走势呢，香港唯有走举债一途的啫。举债都仲要有人买喎，如果外国人唔买，对你嗰个评价太低嘅时候呢，唯有点呢，就係、是、打香港财主佬嘅心口啦。好似北部都会区同埋大湾区咁，都係要同香港呢啲富人共同富贵呀。到时呢班富人有冇咁多富贵可以支持得嚟呢，咁就好难讲啦。香港嘅经济在过往这3年里面，大家有目共睹的，香港有几千亿元的盈余，现在演变到没有盈余那么多，再过多几年呢，可能就负债上千亿或者上万亿元的了。那这个 trend 呢，这个趋势呢，都很难揭止的，除非真是伤筋动骨地 换过呢个班子嘅思维啦，即是换过呢个班子啊。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香港负资产嘅问题一路喺度加剧，咁最近嘅减息能唔能够有效咁缓解问题呢？市场有唔同嘅睇法，咁随住香港利率调整步伐快过市场预期，银行普遍睇好后市，预期未来利率将进一步下行。然而这个是不是能够有效地解决香港日益严重的负资产问题，是值得研究的。根据香港金管局的数据，负资产住宅按揭贷款的宗数从2023年第二季度的3341宗骤增至2024年第三季度的40713宗，一年内激增了37372宗，暴升了 12.2 倍。同时涉及的负资产按揭贷款总额亦都是从174亿港元攀升到2075亿元。根据差饷物业估价处的数据，可以看得到自2022年起，香港各类物业售价指数持续下行，包括私人住宅、零售业楼宇和写字楼等资产类别。尽管政府实施了一些政策，但是整体物业售价指数并未出现显著反弹的迹象，楼市的价格持续受压。这个意味着大约37372个业主正在面临楼价大幅缩水的压力。虽然减息有助于降低利息支出，但是它的幅度远不及楼价的跌幅。此外，这些业主还需要应对无法正常还钱而被银行收回房产的风险。尽管利率下行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舒缓了贷款人的还款压力，但是要真正解决负资产问题，香港仍然需要更多结构性支持政策，以稳定楼市并恢复业主的资产信心。到底是怎样形成这些负资产的呢？负资产是指物业市值低于业主尚欠银行的贷款额，通常发生在楼价急剧下跌的时候，影响物业的估值。负资产问题主要是来源于长期低利率环境之下的高杠杆负担。一旦利率上升，如果没有更多政策支持和结构性调整，解决难度依然是很大的。负资产在楼价下跌的时候，会导致业主面临着财务的困境，并且可能引发市场的冷淡。在1997年金融风暴之后，香港楼价大幅回落，期内中原城市领先指数累积跌了 69%， 导致负资产宗数攀升至超过10万宗。直至到楼价回升和金管局放宽负资产转按政策才得到缓解。在过去几年，为了进入楼市，很多业主选择了高杠杆借贷。根据金管局的数据，在2020年以来，高成数按揭的比例逐步上升。当楼价下跌的时候，这些业主面临着更大的财务压力。据香港按揭证券资料，按揭保险自从2019年底明显增加， 按揭比率亦都跟住上升到 52.7%， 反映更多买家借取高成数按揭，推高了借贷水平。至于减息对负资产的影响，减息确实有助于降低家庭和企业的还款压力，减少了每月供款的金额，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财务负担。部分地产经纪认为，如果香港银行跟随美国减息，无论业主选择 H 按或者 P 按，供款额都会降低，直接减轻了业主的还款压力，并鼓励按时还款，以避免资产缩水过快。但是亦都有专家指出，面对高负债问题，减息短期内难以彻底解决香港楼市的负资产困境，但是市场怀疑减息是否足以刺激楼市回暖，并促使购房的需求回升。而且负资产问题对换楼市场构成了阻力，特别是当业主因为楼价下跌需要额外支付补贴金才能出售物业的时候，换楼活动势必受限。即使金管局持续放宽按揭条件，亦都难以满足负资产业主的换楼需求。目前负资产宗数仅占整体住宅按揭的 6.89%， 按揭比率和拖欠比率相对较低，对银行的影响亦都有限。银行通常不会因为负资产窟窿，除非出现还款违约，但是个别银行的不良贷款风险仍然有上升的压力，尤其是恒生银行和中银香港的不良贷款比率自2019年以来显著上升。如果写字楼和零售物业价格继续下跌，这一种风险或者将会进一步加剧。金管局的数据并不包括受财务公司或者发展商计划支持的贷款，如果考虑埋这部分的贷款，负资产问题可能更加严重。为了避免进一步陷入负资产困境，买家应该保持定期还款的习惯，并建立充足的应急资金，在经济波动之中保持财务稳定，降低借贷水平，减少高成数按揭风险，并且持续关注楼市走势，才能够适时应对市场的变化。在11月中，在银行推动减息的情形底下，十大屋苑周末成交就有所回升，因为香港银行再次减息，各个代理在过去的星期六和日在十大屋苑成交虽然是属于单位数，但是稍见回升。中原在周末录得8宗成交，按周增加了1宗，美联就报9宗，按周亦都是升了1宗，利嘉阁就获得8宗，走高了2宗，港智就录得5宗，增加了1宗。据中原地产住宅部总裁陈永杰表示，上周香港银行随着美国再度减息，减幅 0.25 厘，减息步伐理想，直接减轻了买家置业的成本，吸引了各区买家出动睇楼，但是议价的空间就略见收窄，买卖双方需要倾价，相信二手交投会进一步加快地话。而一手的成交以货尾和加推盘为主，所以部分买家回流二手市场寻宝，带动了刚过去的周末二手的成交交投。至于今次的楼市回暖，看看持续得几耐啦，市场一路都在观察之中的。如果能够维持到楼价在短期或者中短期之内不至于急跌，这个成绩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了。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咁唔知系咪因为香港财赤严重啊？今年嘅财赤达到千亿以上，咁始终要做啲嘢噶。虽然政府就唔想减地价，有地都唔卖啊，但系在刺激楼市方面，他都可以做一些事，但是做了些什么有几大成效呢，就有待观察了。那金管局呢就打算推楼花住宅按贷的特别安排，容许放宽最高按揭贷款成数和供款与入息的比例。消息指香港金管局在12月4日向银行发出了指引，推出一次性特别安排，容许放宽最高按揭贷款成数和供款与入息比例上限的监管要求，以便银行可以灵活地协助在2021至2023年选择了建筑期付款的楼花住宅物业用家完成物业交易。据金管局表示，在过去三年，官方住宅楼价从高位下调超过 25%， 部分购入楼花住宅物业并选择了建筑期付款的用家，在申请按揭贷款的时候，可能遇到了物业估价低于成交价的情况，面临额外筹措首期的困难。与此同时，部分银行向金管局表示，希望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之下，帮助这些有实际困难的用家。平衡各方面的考虑之后，金管局认为在银行物业按揭贷款业务风险得到了妥善管理的前提之下，可以推出一次性的特别安排，協助在楼市高位以建筑期付款购入楼花的住宅物业的用家。在这项特别安排之下，银行可以向合资格用家提供最高80%的按揭贷款，以及上调供款与入息比例上限去到60%。在这项特别安排涵盖在2021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签订临时买卖合约，并且以建筑期付款的自用楼花住宅物业，而有关物业的按揭申请日期是今日或者以后。此外，申请按揭时的物业估价需要低于成交价。金管局指出，由于每间银行的按揭条款都不相同，合资格申请人如果有需要或者疑问，应该尽早向有提供特别安排的银行查询。金管局之前曾经多次提醒楼花住宅物业准买家，选择建筑期付款计划时需要留意涉及的上会风险。上述的特别安排实属提供于近年楼市高位以建筑期付款购入楼花，而面对额外筹措首期困难的用家的一次性特殊安排。银行仍然需要审慎经营物业按揭的业务。金管局的公文里面亦都藉此再次提醒，打算用建筑期付款的准买家，如果在楼花住宅物业市值较成交价有所下跌，银行会用按揭贷款申请时的物业估值计算贷款金额，因此最后批出的贷款金额会较买家原本的预期少，买家需要承担因为未能额外筹措的首期而带来的相关风险。 在作出置业决定和选择付款计划之前，市民必须审慎评估当中的财务风险，量力而为。不知大家听不听得明金管局耍的官腔在这里讲什么？如果大家好记性的呢，还记得在两三个月之前，在立法会上高有一班议员，多数都是男朋友啦，在摩顶的时候买入了一些物业，拉尾楼价下跌，令到他们损失惨重，这样当然是打银行心口，叫他太多些啦。那这一次的特别安排应该是满足了他们的需求的啦。但是此例一开呢，就即是说这班这样的议员们呢是有他们的特权的，其他市民就没那么好彩的啦。大家执生啊。咁接落嚟，我哋讲返一则消息，令到大家开心一下先啦。政府成日都话由治及兴，咁大家都要有个希望㗎。咁有消息话呢，有 44% 嘅香港人预期明年嘅收入会有所增长喎。几犀利。尤其是千禧世代就最乐观。但係点解乐观呢？理由就欠奉。根据信贷资料服务机构环联最新的调查显示，在2024年第四季有 52%， 即是超过一半的受访香港人对未来一年家庭财务前景感到乐观，创年度的新高。其中有 44% 的人预期收入会增加，尤其是千禧世代，即是27至42岁那个年龄群表现最为乐观，比例由去年的 40% 升至今年的 51%。 另外有 42% 受访者预计收入会维持稳定，同时有80%的受访消费者亦都预期他们能够全数支付目前的账单和贷款，较去年的 74% 为高，显示了消费者更有信心和能力履行他们的财务责任。数据亦都显示有 34% 受访者表示过去三个月内家庭收入是有所增加，其中近一半 49% 以石世代，即是18至26岁那个年龄群，表示收入增加是各年龄层中比例最高的。千禧世代之中亦都有40%人认为收入会有所增长，创过去一年的新高。消费者对未来收入展望持续乐观，有 86% 预计在来年收入将增加或者保持平稳，其中有 51% 千禧世代预期收入会增加，较去年同期的 40% 大幅上升。同时亦都有 53% 受访的以色列世代对收入增长乐观，虽然相关比例低于2023年第四季的 68%。 环联仲表示，随着年尾来临，香港消费者一方面计划增加旅游和外出用餐这些开支，另一方面亦都更加重视信贷健康。大约有 84% 认为信贷产品对现实财务目标至关重要，而 67% 的以色列世代和过半千禧世代表示有信心申请信贷产品获批，显示财务稳健意识在年轻世代之中显著有所提高。咁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